界名著精品欣赏。听众朋友，我台从今天起推出风靡世界、创造了出版史上神话的百集童话系列杰克罗琳的《哈利波特》的系列故事。首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翻译苏农，由李慧敏演播。
家住女真路四号的德斯里夫妇总是得意地说，他们是非常规矩的人家，拜托拜托了。他们从来跟神秘古怪的事情不沾边，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那些邪门歪道。菲农·德斯里先生在一家名叫格朗尼的公司做主管，公司生产钻机。他高大魁梧，胖得几乎连脖子都没有了，却留着一脸的大胡子。德斯里太太是一个瘦削的金发女人，她的脖子几乎比正常人长一倍。这样，每当她花许多时间隔着篱墙引进而望，窥探左邻右舍的时候，他的长脖子可就派上了大用场了。德斯里夫妇有一个小儿子，名字叫达里。在他们夫妇看来呀，人世间没有比达里更好的孩子了。德斯里家什么都不缺，但是他们拥有一个秘密，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秘密会被人发现。他们想，一旦有人发现波特一家的事，他们会承受不住的呀。波特太太是德斯里太太的妹妹，不过他们已经有好几年都不见面了。实际上呢，德斯里太太假装自己根本没有这个妹妹，因为他妹妹和他那一无是处的妹夫与德斯里一家的为人处事完全不同。一想到邻居们会说波特夫妇到来了，德斯里夫妇会吓得胆战心惊。他们知道波特也有个儿子，只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孩子也是他们不与波特夫妇往来的一个很好的借口，他们不愿意让达里跟这种孩子厮混。我们的故事开始于一个晦暗阴沉的星期二。德斯里夫妇一早醒来，窗外浓云低垂的天空并没有丝毫迹象预示这个地方即将发生神秘古怪的事情。德斯里先生哼着小曲，挑出了一条他最不喜欢的领带带着上班。德斯里太太高高兴兴，一直絮絮叨叨，把叽里哇啦乱叫的达里塞到了儿童椅里。他们谁也没有留意，一只黄褐色的猫头鹰扑扇着翅膀从窗前飞过。八点半的时候，德斯里先生拿起了公文包，在德斯里太太面颊上亲了一下，正要亲达里跟这个小家伙道别，可是他没有亲成。这个小家伙正在发脾气，把麦片往墙上摔。这个臭小子，德斯里先生嘟囔了一句，咯咯地笑着走出了家门。他坐进了汽车，倒出了四号车道。在街角上，德斯里先生看到了第一个异常的信号，一只猫在看地图。一开始啊，德斯里先生还没有明白自己看到了什么，于是又回过头去，只见一只花斑猫站在女真路的路口，但是德斯里没有看见地图。 德斯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很可能是光线使他产生了错觉吧。德斯里先生眨了眨眼，盯着猫看，那只猫呢也盯着他。当德斯里先生转过街角继续上路的时候，他从后视镜里看看那只猫。那只猫这个时候正在读女真鹿的标牌。不，是在看标牌呀。猫是不会读地图或是读标牌的呀。德斯里先生定了定神，把那只猫从脑海里赶走了。他开车进城，一路上想的是希望今天他能得到一大批钻机的订单。快进城的时候，另一件事情又把钻机的事从他脑子里赶走了。当德斯里先生的车汇入了清晨拥堵的车流的时候，他突然看见路边有一群穿着奇装异服的人，那些人都披着斗篷。德斯里先生是最看不惯别人穿得怪模怪样的，他心想，瞧那些年轻人的那身打扮，哼。他猜想着，这大概又是一种无聊的新时尚吧。德斯里先生用手指敲击着方向盘，目光落到了离他最近的一大群的怪物身上。那些怪物正兴致勃勃交头接耳。德斯里先生很生气，因为他发现他们中间有一对根本不年轻了。那个男的显得比自己的年龄还大，竟然还披着一件翡翠绿的斗篷，哼，真不知羞耻。接着德斯里先生突然想到，这些人大概是为什么事情募捐吧。不错不错，就是这么回事。车流移动了几分钟后，德斯里先生来到了格朗岭公司的停车场，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钻机上。德斯里先生在他九楼的办公室里总是习惯背窗而坐，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会发现这一天早上他更难把思想集中到钻机的事情上了。他没有看见成群的猫头鹰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天上飞过，可街上的人都看到了，他们目瞪口呆，指指点点，盯着猫头鹰一只接一只地从头顶上掠过。他们大多甚至夜里都从来没有见过猫头鹰。德斯里先生这天早上很正常，没有受到猫头鹰的干扰。他先后对五个人大喊大叫了一遍，又打了几个重要的电话，喊的声音就更响亮了。他今天的情绪很好，到吃午饭的时候，他想舒展一下筋骨，到马路对角的面包房去买了一只小田园面包圈。要不是他在面包房附近又碰到了那群披斗篷的人，他早就把他们忘了。德斯里先生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他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只是觉得这些人让他心里头别扭。这些人正叽叽喳喳讲得起劲儿，但是德斯林先生连一只募捐箱也没有看见。当他拎着装在袋子里的一只大油饼往回走，经过那群人身边的时候，那群人的说话断断续续地飘入了他的耳骨。就听那些人说，
波特夫妇不错，我正是听说，哦，没错，他们的儿子哈利。
德斯里先生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惊恐万分。他回头朝窃窃私语的人群看了一眼，似乎想听清他们说点什么。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德斯里冲到了马路对面，回到了办公室，厉声吩咐秘书不要打扰他，然后抓起了电话，刚要拨通家里的电话，他临时又变了卦。德斯里放下了话筒，摸着胡须琢磨起来。
不，我太愚蠢了，波特并不是一个稀有的姓，肯定有许多人姓波特，而且有儿子叫哈利。
想到这儿，他甚至连自己的外甥是不是叫哈利都拿不定了。他甚至觉得没有见过这个孩子，说不定叫哈维，或者叫哈洛的，没有必要让太太烦心。只要一提起他太太的妹妹，他太太总是心烦意乱。德斯里先生并不责怪他的太太，要是他自己有一个那样的妹妹，唉，不管怎么说，这群披斗篷的人。那天下午，德斯里先生发现自己很难专心考虑钻机的事。5点钟，他走出了办公大楼，依旧心事重重，与站在门口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德斯里先生嘟囔着说：“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小老头差点让德斯里先生给撞倒。过了几秒钟，德斯里才发现这个人披了一件紫罗兰色的斗篷，几乎撞倒在地上了。可是那个老头似乎一点儿也不生气，脸上反而绽出了灿烂的笑容。
您不用道歉，尊贵的先生，因为今天没有事会惹我生气，我太高兴了，因为神秘人总算走了。就连像您这种麻瓜也应该好好的祝贺这大喜大庆的日子。
他说话的声音尖细刺耳，令过往的人都转过脸来看他。那个老头说完了，搂了搂德斯里先生的腰就走开了。德斯里先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仿佛生了根。他刚刚被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搂过，他还想到自己被称作麻瓜，不知这是怎么个意思啊。德斯里先生心乱如麻，连忙朝自己的汽车跑过去，开车回了家。他希望这一切只是幻想。其实呢，他从来没有幻想过什么，因为他根本不赞同幻想。当德斯里驶入4号车道的时候，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早上他见过的那只花斑猫。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的心情好转。这个时候，那只猫正坐在他家花园的院墙上。德斯里先生肯定这只猫和早上的是同一只，因为眼睛周围的纹络一模一样。德斯里先生大声地喊道：“
去去去去！”
猫纹丝不动，只是狠狠地瞪了德斯里一眼。这难道是一只正常的猫的行为吗？德斯里先生感到怀疑，他先让自己镇定下来，随后就进屋去了。但是他仍然决定对太太只字不提。 德斯里太太这一天过得很好，一切正常。晚饭桌上，德斯里太太向他讲述了邻居家的母女矛盾，还说达利又学会了一个新词“绝不”。德斯里先生也尽量地表现得很正常。安顿好达利睡下之后，德斯里先生来到了起居室，听到晚间新闻的最后一段报道。最后，据各地鸟类观察者反映，今天全国猫头鹰表现反常，通常情况下它们都是在夜间捕食，白天很少露面。可是今天日出时，猫头鹰就四处纷飞，专家们也无法解释猫头鹰为什么改变了它们的睡眠习惯。新闻播音员说到这儿咧嘴一笑，哼，真是太奇妙了。现在我把话筒交给吉姆·麦古，问问他天气情况如何。哦，吉姆，今天夜里还会下猫头鹰雨吗？那个气象播音员说，
哦，泰德，这我可不知道。今天不仅猫头鹰表现反常，全国各地远至肯特郡、约克郡、丹地等地的目击者都纷纷打来电话说，我们原来预报昨天有雨，结果下的不是雨，而是流星。也许人们把本该一星期后举行的庆祝篝火之夜晚会提前举行了吧，朋友们。不过我向你们保证，今天晚上，一定有雨。
德斯里先生坐在扶手椅里惊呆了。英国普遍下流星雨，猫头鹰光天化日之下四处纷飞，到处都是披着斗篷的怪人，还有一些传闻关于波特一家的传闻。这时候，德斯里太太端着两杯茶来到了起居室。德斯里先生觉得情况不妙，他应该向太太透露一些。他心神不定，清了清嗓子。
我说佩妮，亲爱的，最近有你妹妹的消息吗？
不出所料，德斯里太太大为吃惊，也很生气。不管怎么说，他们通常都说自己没有这么一个妹妹。于是他的太太说，
没有，怎么了？
哦，今天的新闻有点奇怪，成群的猫头鹰，流星雨，今天城里又有那么多的怪模怪样的人。
德斯里太太鸡头白脸地说，
那又怎么样？
哦，我是想说不定这跟你知道你妹妹和那一群人都是有关系的呀。
德斯里太太喝了一口茶。德斯里先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大胆地把听到哈利的名字的事告诉太太，他决定还是不要太冒失。于是德斯里先生尽量漫不经心地改口说，
哦，他们的儿子他现在该有达利这么大了吧？
我想是吧。
那他叫什么来着？是叫霍华德吧？
哼，他叫哈利。要我说呀，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普通的名字。
哦，是的。
德斯里先生说着，感到心里突然的往下一沉。
不错，我也是这么想。
当他们夫妇上楼睡觉的时候，德斯里先生就再也没有提到这个话题。德斯里太太进了浴室以后， 德斯里先生就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卧室的窗前，看看前面的花园。那只猫还在原地，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女真路的路口，它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德斯里先生是在想入非非吗？这一切会与波特一家有关吗？如果真的有关，如果最后真跟他们夫妇有关，那么德斯里认为他是承受不住的呀。德斯里夫妇睡下了，德斯里太太很快就睡着了，德斯里先生却思绪万千，怎么也睡不着觉。不过在他入睡前，最后一个想法使他感到安慰，就是即使波特一家真的被卷了进去，也没有理由牵扯到自己和自己的太太呀。波特夫妇很清楚德斯里夫妇对他们和他们那群人的看法。于是德斯里先生打了个哈欠，翻过身去，他想，
不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对，
他这么想啊，那可是大错特错了。德斯里先生迷迷糊糊，本来可能胡乱睡上一觉的，可花园墙头上那只猫却没有丝毫的睡意。那只猫卧在墙头上，宛如一座雕像，纹丝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女真路远处的街角。临街的一辆汽车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两只猫头鹰扑扇着从头顶上飞过，那只猫还是一动不动。实际上快到午夜的时候，它才开始动了动。那只猫一直眺望着那个街角出现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来的是那样的突然，悄然无声，简直像是从地里冒出来的。猫的尾巴抖动了一下，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女真路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男人，他个子瘦高，银发和银须长到都能够塞到腰带里了，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他年纪已经很大很大了。他穿一件长袍，披着一件拖到地的紫色的斗篷，蹬一双带着搭扣的高跟靴子，半月形的眼镜后边一对湛蓝湛蓝的明亮的眼睛闪闪放光。他的鼻子很长，但是扭歪了，看来至少要断过两次。这个男人的名字叫阿布斯·登格里朵。